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偶像是什么，还有吃祭偶像都我们在上个月曾经谈过，因为那个是在第八章，今天在第十章又再一次讲。保罗不断的在讲这个，八章也讲，十章也讲，就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学到一些功课哈。偶像是什么？偶像是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东西，就这些东西本身而言，不是偶像，就这些东西，金银铜铁木石这些是好的。祭偶像的物是什么呢？祭偶像的物不管是鲜花水果或鸡鸭鱼肉，就这些东西本身是神所造的，也是好的。所以偶像，做偶像的那个东西还有祭偶像东西本身是好的，再加上做偶像的技巧，你能够想能够做，你的头脑你的手脚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出来，这也是好的，因为这是神造的。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如同神创造了这金银铜铁木石一样，是神的恩惠，愿荣耀归给他。至于说祭偶像的物被那高明的烹调师烹调得很好，很香很漂亮，这个技巧也是好的，因为那个是神给的。这我们上周讲，今天你们还是有点吃惊，就是上次我没有讲得很好哈。祭偶像的物和偶像本身和制造偶像的能力以及做偶像物的能力，那都是好的。所以偶像是什么？偶像的物是什么？是好东西。那么偶像和偶像物在这两次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前面讲是好的，各位，是它的物质的本身和那个能力本身是上帝造的，是好的哈。那就它的本身来讲，偶像和祭偶像的物呢又是小的，小的是对照着说，其实就是零，什么都不是，是算不得什么的。就是这又是好的，这又是小的，这又是很棒的，因为这是上帝造的，这又是一无所有的，是虚空的，因为那是受造物的特点，凡是受造物都没有丝毫独立存在的能力，也没有丝毫独立发挥影响力的能力。这当然是我们今天人不懂的，这圣经上讲的，就是包括以赛亚书讲，这讲的最多，万民万事万物都是虚空，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要轻。哎呀，作者不会那么笨，当然知道这些东西很重啊，这很重的东西，很有用的东西，它重它有用它棒，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圣灵的权柄，上帝的话语造了他们，而且继续托住他们。所以偶像那个物和祭偶像的物和做偶像的那个能力和烧祭偶像的食物，那都是好的，本身是好的，但是也都是小的，都是一无所有的，如果不是神托住。你说啊，这样讲好像略有一点了解，不过好像圣经里还是非常讨厌偶像嘛。各位，是圣经有这样讲，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看，不是讨厌偶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他不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偶像，他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的是拜偶像的事，神厌恶的是拜偶像的行为， 这是神讨厌的，这是神厌恶的，因为这个是交鬼，这个是没有敬拜上帝，这是没有信靠上帝。我们可以把圣经在这里以及整本圣经，特别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讲到的十诫里面关于这个偶像呢，神厌恶，我们可以看到神厌恶的是拜偶像和造偶像，或者拜偶像和做偶像这两件事。你去拜，你去做，这是神愤怒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前面讲不可做，后面讲不可跪拜，就是我刚刚说的，神厌恶的是做偶像这件事，神厌恶的是拜偶像这件事。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如果这个经文我们稍微松散一点来看的话，或概略一点来看，但是应该没有违反经文的意思，就是做偶像和拜偶像的意义就是恨恶上帝，所以上帝也非常不喜欢这个事情。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那偶像是什么呢？为什么偶像做的过程中神会这么讨厌，甚至当人有这个要做偶像的念头和做偶像的行动和跪拜偶像的过程叫上帝这么愤怒呢？我们来想一下偶像是什么。我下面讲偶像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其实就是一个特点，那么我用三个方面来说，其实每一个跟其他都相关。从圣经来看，从我们看人的经验，我觉得偶像啊，是第一是使人快乐而被人依靠的东西，这个东西使人快乐，那么人就去依靠它，或者就去信靠它。那么像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不管是拜金牛犊、拜巴利或各样的神，像今天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人在拜偶像，或者全世界古今中外很多人在拜偶像、拜假神，那个理由大概都是这个偶像或假神让人快乐、让人满足。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拜的偶像不管是巴利或金牛犊，像巴利哈是你们看圣经字典，大家都会说巴利呢是一个生殖的神，给人就让农产丰富，那么有能力。你说这个我不太懂，我们今天不是农夫了，生产丰富有什么好拜的？各位换一句个角度你就懂了，人性千年来千万年来我看也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让你的基金和股票赚了很多的，那就让你非常的喜欢呢，让你非常快乐啊。哎呀，我久久不运营，后来到某个庙里去祷告了，就祈求了，就得到了，这个偶像叫我很好啊，很快乐。偶像是叫你快乐，叫你丰富，叫你满足，满足了个人或团体，满足越多的人就有越多的拜，这叫偶像，然后人去依靠它。这些我们就想到不必是只是迦南人的那个神了，也不要想到只是土地公了，也不要想到只是农神了、牧神了，这些我们在神话里面看到的，或不管是中西，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今天也是一样，偶像就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就未必要是一个形象，虽然在圣经里的用法都是一个形象，不过在我们今天来了解，在神的心意里面不必是一个人所做出来的形象，可以是人所构思的，包括在二十世纪或者是更早的时候，那些能让我们很快乐、让我们很满足，我们都把它当作偶像。各位，让你的性很满足的，那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让你的身体很健康的，你会把那个药物或者东西当作偶像；让你在这个社会上很被看得起的，你会把它当作偶像。包括美丽，包括金钱，包括政治的权利，包括这些看起来抽象的东西，但是它叫我们快乐，我们去依靠它，这就是偶像。所以权力，所以名誉，所以地位，所以美丽， 所以这些知识、这金钱都可以是偶像。偶像第一个意思是使人快乐而被人依靠的东西，第二个意思跟第一个类似的，就是使人惧怕而被人敬拜的东西，跟刚才其实是类似的。有人去拜海龙王，或者是妈祖，或者是其他大大小小古今中外这些偶像和神明，因为他给人赐福，同样当他发怒的时候他能降祸，或者你让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降祸，你让他 高兴的时候他就赐福。那么人惧怕这些就敬拜。我看今天在台湾很多人拜偶像也有这样的因素，他怕失去了这个那个的东西。这不限于我们所谓的农夫或没有受教育的。我曾经提过，听说在台湾迷信很厉害的地方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因为这些大老板虽然是最高科技最聪明，他知道有他不能控制的东西，市场的动向他不能控制，所以这些最聪明的人、最科技、最科学人家里也没有任何偶像的，他很注重风水，他很注重地理师给他的建议，他不能控制，他怕失去这个市场，他怕失去他的身份地位。那偶像第三个是使人自满而被人制造的东西。各位，前面两个他让我们快乐我们依靠他，他让我们害怕我们敬拜他，或者说人了，不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虽然我们也可能常常如此。他使我们自满，他使我们对自己很满意，我们就做这个东西。这个听起来跟前面两个是矛盾的，因为前面两个是好像人渺小，偶像很大，这里讲到人可以制造一个偶像叫我们很满足。这什么意思？其实这三个我说的是密切相连的。在以赛亚书有好多地方讲到神的伟大，也讲到偶像的虚假。其中以赛亚书44章我觉得讲得非常生动，我把其中一个部分跟各位讲。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制造偶像都是虚空，然后说到他们所喜悦的，这里正是讲到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偶像叫他们喜悦，这个东西叫我快乐，金钱、学问、性的能力等等叫我快乐，因此我要想办法让我这个快乐能增加，于是如果有这种东西能增加的话，它就逐渐变成我的偶像，他们所喜悦的。那么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在恐怕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对不起，这要骂很多的人了，请原谅哈。我没有骂的意思，你恐怕会说我完全外行，我是外行，所以说错了，就请你再去纠正吧。不过我想我对下面要讲的学术和金融可能不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完全是外行话。但是我想我知道，最起码我知道圣经讲到的上帝的真实和偶像的虚假。最进步的人，最聪明的人，家里毫无偶像的人，也不做偶像也不拜偶像的人，这些人完全可能是在拜偶像。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伦敦的泰晤士报好像是做的调查，那么全世界大学的排名，那么对不起，好像我们的台大稍微降了一点点，然后另外有几个大学升了一些。那么报纸就访问了深的那几个学校的校长，那个校长就说，我们大学能够升，因为这个评鉴呢是根据教授发表论文被，而且是在好的期刊上被引用的次数。他说我们学校也是非常看重教授能够发表够水准的论文，那么我们这么看重，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于是就发表了很多这些论文，于是我们的排名就提高了。各位请你原谅，我知道很多教授也在这里写论文，我也听过我们 我们教会的教授跟我讲过说，现在台湾的学术水准太差了，学校就自己发一个刊物，然后大家在那个刊物上写写论文，还自吹自捧，这算什么学术嘛？要在被那个国际认可的刊物上面被引用的次数多的，那才有价值。所以我也相信，学校需要有好的这些被引用次数的论文，这个学校水准才高。我没有否认这些，只是我看到这个大学教授或这几位，恐怕后来我听说在北京大学什么也是类似的情形。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排名，提高我们教授发表论文在好的学术期刊上被人引用，不止在好学术期刊，还要被人引用，要越多越好。各位，我觉得荒唐。这有它的价值是对的，但是大家居然忘记一件事情吗？学校不是教育机构吗？最起码以教育为本呐。没有想到我们老师是应该教导学生的，那么这样下去其实早就是这样子了，学生一点用都没有，甚至学生是他发表论文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就是发表论文。各位，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国际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一个大学好，就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大学里面绿地啊，种草的有多少，我相信我们台湾的大学，不是台大，台湾的大学或者中国大学连屋顶上都会种草。没有自信嘛，跟着这个世界跑，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我不是说世界这些没有它的价值，但是我看到这里就想到，即使最聪明的人，他在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东西变成偶像。就像罗马书保罗说的，他们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把大家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中。但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些？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再一次说，这些不是没有它的价值，但你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那就非常的虚空了。你把它变成你的神，你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空虚了。另外一个，哎，对不起，又讲到伤心事了。这个偶像，我们的偶像在今天，不管是知识或学术或金钱，我也没有说这些不好。各位，我一再讲，我头脑非常不好，我没有知识，但是我的头没有知识，我的胃还有知识。我知道要填饱我的肚子，非要钱不可。我没有轻看钱，亲爱的弟兄姐妹，钱是很重要的。有人说金钱万能，然后有人说金钱才不是万能呢。我就知道，很多东西钱不能买。另外一个人就说，那是你的钱还不够。这恐怕在这个世界很有道理哈。我也不会太稀奇，如果有一些大学要排名世界第一的话，他们可以用钱来请人家引用他们教授的论文。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到的。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好强，这么要得第一名的话，金钱也是很容易成为偶像的。金钱是那么有能力，我们知道 money is power, knowledge is power, 这些都有能力，我没有否认这些，但这些变成你的偶像，因为你觉得它太让你快乐，你觉得太不能没有它了，没有它你就完蛋了，你去依附它。然后很讽刺的，正是因为它那么伟大，你要抓住它，你要把握它，所以你去造它，把它被你造，被你放在你家里，放在你的床头，被你保护，被你喂养。各位，这不是很讽刺吗？你在敬拜、侍奉、喜悦、惧怕一个你自己造的东西。我不懂金融，我也不知道金融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大家说这说那，有的时候要信心喊话说会好，有的时候不会好。各位，我再一次说，金钱非常好，如同知识，如同学术论文发表，这都没有不好。各位，你当然了，我可能是嫉妒，因为我发表不了好论文，我也没有钱，这都非常可能，事实上应该就是真的。但是我不能不说，你把这些当作你的神，那你真悲哀啊！你会虚空的，钱那么重要，别的我不知道，起码我知道几个礼拜以前，美国政府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金怪，那要数成 怎么样才数到七千亿啊？有一个物理学家 Richard Feynman， 他常常抗议，他说他很幽默，他说现在数字一高，大家都说这是 astronomical number， 这是天文数字，对不对？我们中文都知道，它其实天文数字没有多高啊，光年几十亿啊，这个宇宙的年龄几百亿啊，这个宇宙的大小有多少亿光年等等，它这都几十亿几百亿。他说现在我们政府的 deficit， 我们的缺乏已经到几兆了，而且不知道，他建议以后要讲大的数字，不要讲天文数字，要讲经济数字。哎呦，这次真的哦，七千亿，七千亿，各位要数到什么时候？我数学很烂，数七我手指都差一点不够了。哎呦，好像过几天泥流入海，七千亿也浮不起来。啊，后来又看到欧洲央行也来帮忙，大家都来帮忙投下更多的钱，哦，股市一下恢复，一下又垮了。各位，我没有反对股市，我也不再讨论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亡，我也不再讨论什么凯因斯的比较好，还是这个海耶克的比较好，我不再讨论这些，这些有它的道理，这些有它可以讨论的地方，也很值得去思想。我只是说，不管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政府干预，或者是任何东西，它可以用，我们也应该就应该健全它。但是你把它当作神，你建造了一个体系，然后你想依靠这个体系，这个叫泡沫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你怎么可能用你自己的手建立一个神呢？哦，我们刚刚讲太复杂，讲金融，讲学术，以赛亚书讲金融学术可以把它包括进去，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包括进去，最原始的也可以包括进去，谁在做偶像。第十二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原尺画了模样，仿佛人的体态，做成人的形状，好住在人的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也长养。各位，这里讲的很简单嘛，就做偶像嘛，做偶像就铁匠和木匠合作做一个偶像，这太简单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稀奇。各位，这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华尔街，包括我们讲的最高的学府的评鉴，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啊？各位，他们在做上帝做的事，他们在创造，他们在创造一个神呢，他们在创造，他们很有力量的在创造一个东西，他们很有智慧的在创造一个东西，他们在模仿上帝的行动。不过当然跟上帝有点不一样，上帝又再一次是以赛亚书应该四章讲的永存的神，他不疲倦，他创造，他拯救，他托住万有，他没有一秒钟，姑且这样说，他是软弱的，他是疲倦的，他是无知的，他没有，他都知道，他都在掌管。可是再强壮的经济体系也好，银行也好，个人也好，这里讲就是一个铁匠，他很有力量，他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了偶像，有力，可是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铁匠累了。各位，你做铁匠很好，你做工程师很好，你做任何东西很好，你不去等候耶和华，你在世上奔跑，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成为偶像或其他的受造物，你疲倦，你无力，这些不过是历史上不断显出来的特质而已。当然我也很怀疑，在一个偶像破碎了，一个泡沫破掉了以后，我们会更加依靠上帝。我猜今天你我的基金，如果你的基金我的基金垮掉了，我们的做法，尤其我们中国人做法，一定是找一个更稳的基金嘛。一个泡泡破掉了，一定吹一个更不会泡 不会破的泡泡，或耐久一点泡泡，这在世界罪恶的世界里该做，这我都没有否认。我只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永恒放在这上面，那你就麻烦了。而永恒是呈现在你现实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他们做，铁匠也会累，木匠也会累，他们在创造，他们创造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他们让他住在房子里，他们到树林里找一棵最好的树。这偶像做了三件事，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是类似的。这偶像或者说这棵树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它的木头可以取暖；第二个，它的木头可以烤饼来吃，可以让你身体暖和，可以让充你的饥。恐怕最重要的是，它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这是中文的翻译。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神偶像很伟大，我起码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甚至信了耶稣但是心灵软弱的人，我们看这世界太多伟大的东西，太多受造的东西，太棒太好了。哎呀，但是这些都这么难把握，怎么办呢？因此我要把神抓住才行。我要做一个神，他就在我中间。我要保护一个神，他不会被偷走。你看台湾不是很多庙灵的神会被偷走吗？哦，真的要好好的保护他一下，要好好的喂他。当旧约这么多禁止拜偶像的经文呈现的时候，以色列还是拜偶像。所以后来在他们王国被神惩罚震怒之下亡国了以后，这个圣经学者说他们痛定思痛，尤其从巴比伦被掳，巴比伦然后后来波斯回归以后，整个的犹太教的特色就是绝对的反对偶像。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你可以是一个无神论，你可以是回教徒，你可以是犹太教徒，你可以丝毫没有偶像，甚至你可以是教会里的牧者，你没有任何的偶像，但未必表示你心中不再逐渐为自己做一个偶像，同时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拜那个偶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22节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当时不拜偶像的犹太人说，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犹太人是厌恶偶像的，但是他们没有去信靠那位真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